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依然是为您做一个远程的节目，那么非常有幸呢，能够在西雅图请到来自湾区的一位心理专家李伟倩医师。因为现在已经到了疫情比较稍微缓和一点，但是居家令还没有结束的这个阶段，有很多人可能已经开始坐不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请李伟倩医师给我们一点忠告。不过在这之前，当然要请他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让我们大家认识认识他。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西雅图的听众大家好。我很想念西雅图，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时候从湾区一想家，就一开车开18个小时，就会从旧金山开回西雅图。
所以到西雅图对你来说是回家，太好了。
是的，对，天气树都是绿色的，加州的树没有那么绿。
那么即使是居家，我们也看得比较愉快，对不对？我们的眼睛也比较能够看到美丽的颜色。
这个我不能说对，因为我还住在湾区，所以我如果说西雅图比较好，这边湾区人会把我打一顿。
他们不能来打，现在有居家令。
那我是心理学博士，然后我在圣何西州立大学，我是 full professor。 其实我很享受这个 full professor 的，因为我可以做真正该为人做的事情，不需要担心我的职位。然后我的专长是在治疗心理忧郁症跟自杀。
那么从你的专长来看，这一段时间不管是疫情的影响，或者是居家不能够外出，必须要非常小心的这些事情，对忧郁，心理的忧郁跟自杀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有，真的是有。因为就像雅秋，就像你说的，做了这么久，华盛顿州已经做了2个月了，
将近2个月。
这个人关在家里头，就算是古时候达摩要闭关，也没有关2个月那么久。
古时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姐可能是这样的，
可是小姐可能还是可以去偷偷的，
还可以去后花园。只能去后花园。
对，所以对心理的影响真的很大，尤其心理从以前有心理问题的人，在这样被闷久的环境中，又有担心害怕各式各样的多管齐下的压力跟变化，对人的心理的影响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就是在美国，美国的自杀热线在过去一个月增加800%，打电话
800%，那是8倍。
对，打电话寻求帮助的人增加了8倍。然后因为找帮助不容易，还有人有苦说不出，也没有地方可以跑来跑去，所以对心理压力增加真的很大。
那么请问您所谓的有苦说不出，是因为没有对象去让他诉苦呢，还是说即使他打了电话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呢？
通常人诉苦的时候，我们是其实是想跟自己家人最亲爱的人说苦，因为对方跟你住在一起，了解你，他们对我们的认可是让我们最开心的事情。那当在居家这段时间，因为每个人压力都很大，不知不觉擦枪走火，摩擦变得越来越大，很多人的吵架变多，就像越看越很大部分的家庭，有些人比较幸运，但是大部分人的家庭他们是2个月看越厌， 然后昨天前几天有一个家长打电话给我说，我都快要扯头发了，怎么办？我实在看他们看不顺眼了，怎么办？又要发脾气又不能发，找不到出口。对，
所以你说的这个扯头发看他们不顺眼，那不只是另外一半了，可能还有小孩子等等的，就是能够在家里给他造成很多所谓的干扰的这些人，都会让他越来越受不了，对吧？
对呀，就像我有警告我的先生，其实在一开始我们因为心理学家其实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警告你的先生，不见得可以做得到，但是可以警告。所以我警告我的先生说，要记得哦，超过十天以后，当我们 隔离超过十天以后，科学研究显示我们会开始越来越讨厌对方，我们开始会记得对方做不对的事情，我们会开始越来越没有耐性，没有办法，因为被关在一起，每天都看到，所以会不断的回想。所以记得，如果我做错什么事情，你把它打个九折；我做错什么事情，打个九折；你做错什么事情，我也会打个九折。然后真正要算总账，等到疫情过了以后，我们再来算。
那么十天以后就要开始打九折了，再过十天就是不是打八折，然后一直不断的打下去才行呢？要不然的话，还是会越来越严重的。
嗯哼，你说的对，亚秋，因为人在隔离的时候，十天是一个分水岭。过去的研究显示，十天的时候人还比较会应付，过了十天越来越久，人的情绪跟人的身体状况，比如说睡眠、吃东西，有个开玩笑说大家在隔离都吃胖了，这个不是跟你的意志力有关，这个是隔离的正常反应，你会比较想睡觉，你会吃的比较多，那就心烦。所以隔离的越久，你的打折扣是的，一定要打的更多。
所以这都是按照这个什么级数的一打下去，到后来真的变成相看两不厌了，因为都已经打到不能再打了，就变成通通都没有错了。
对呀、啊，我就半开玩笑说，这是练习你的那种成熟度跟耐力的最好的时候。
那么当然了，家里有一位心理学家，有一位心理医师，他有这样子的幸运能够被预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可能。那么已经面临了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这是一个大灾问。我大家最想问我的是说，那怎么办？想要发脾气怎么办？看孩子看不顺眼，看抱不到孙子，然后跟孩子好像说话，尤其在 Zoom、Line， 在这些视频上，有时候好像误会变多了，怎么办？啊，这个很难，因为这些东西是各式各样的东西，把它通通放在一起加大，好像就是变成，亚秋，我在想这个字要怎么说。就是好像你有很多很多的因素通通放到一个大锅子里头去煮，好像要爆炸了一样。
让我想到哈利波特里面的巫婆，她可以把它这个变成一个爆炸物，但听起来是当然有一点可怕。但是你刚刚也讲到一点，就是在这些事情都发生的时候，你不能够发脾气，这个不能够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限制呢，还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发不出脾气来？
就是你说的很对，这个是要说清楚的。不能够发脾气是有些人可能是发不出来，但大部分的人是要控制自己，因为火是很大的，然后轻轻一个那叫什么火花可能就会炸掉，就是比较辛苦的时候比较要需要用力控制。
那么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会想办法控制的话，这个情形当然是我觉得会改善，但是可能有些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合作。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就有一方会觉得越来越委屈，或者是不止一方觉得越来越委屈，那是不是就增加了刚刚你所说的这个打电话的人数呢？
有可能，听起来有可能。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像 我的孩子19岁，所以我们在加州是有，我们必须要 shelter at home， 大概跟华盛顿州一样，所以不能出去。所以有一天我在那儿看书的时候，孩子走到我面前来，很生气，他就跟我骂，嘟嘟嘟嘟嘟，你为什么不准我出去？别人的家长都准你出去，为什么你这么不通事理？所以他就讲讲讲讲，我就坐在那儿听，想说不能发脾气，不能发脾气，不能发脾气，就在那儿听。听完以后，他就说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我说你说完了没？他说好，我说完了。他要走了，然后我在那儿算，我说大概不到十分钟他又会回来，所以不到十分钟。他又走回来，开始嘟嘟嘟嘟嘟，你不通我的，你不懂我，你不懂，不懂说当时19岁有多辛苦，我见不到我的女朋友，我心情有多差，你在家里头，你可以从在家里做事。大概讲了20分钟，我就听着他一直讲，心里头按捺不住，想说等一下我有要去找我先生骂他，就是要找出口。然后所以最后他再回来第三次的时候，如是者三次，他到第三次的时候，我说你觉得心里头有没有好一些？他说有好一些，但是我还是想出去。我说我知道，但是你可以在家里头了吧？他说可以。他说好，我说你可以走了，那就不急不徐坐在那把气压住。压完以后，等孩子走了以后，我就嘟嘟嘟嘟 嘟走到先生的办公室去。我说我要给你讲，说我有三分钟的苦要念，你什么话都不准讲，你就听我骂。然后他说好，然后所以他就听了以后，他说 OK OK 好。我说那你可以自己去现在找出路，你可以去吃东西，你可以去运动。所以情绪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很难，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们的理由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你的方法很好，那当然了，让你的儿子念三次，每次都十几二十分钟，这是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你把它缩短为三分钟，让你的先生听你三分钟的这个不许回嘴的这种念，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也许过一段时间他可以过来跟你说，我要念三分钟，你不许回嘴，也是一个出口啊，也是一个办法。
他是会的，他这么多年跟我学到，因为一般来说，就像我发现华人其实觉得不能有情绪，觉得有情绪是不对的。但是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例子对不对，就像我们要打嗝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打嗝，我们是不能顶住的，我们是不能压住，压住打嗝感觉很差。人的情绪是很自然，就像打嗝一样。那重点是打嗝的时候我们把嘴巴小小遮起来，人情绪发泄的时候找出好的地方发泄，你会觉得自己感觉，这不是说自我感觉良好，而是真的是自我的做得好的时候觉得说，哎，好像我对自己有交代，有成就感。
是，我觉得说到控制情绪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觉得情绪还不完全是心理上的东西，有的时候它在你生理上也会有影响，比方说你生气的时候你看到人脸就变红啦，或者是怎么样了，这都是生理的反应，不是心理控制就可以把它控制下来的。
你说的对，鸡生蛋蛋生鸡，人记不记得以前在小时候常常听到啊，你看你把我气的血压都高起来了，
这是生气真的会血压高的。
对，所以你说的对。那其实有一个小撇步，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撇步，情绪起来的时候你把你的电话拿出来设90分钟的 timer。
90分钟还是秒钟？
90分钟。
这么久啊？这么久啊？
我不知道，也许比较有修为的高僧们可以90秒钟，但是人的
90分钟做什么，我们先听一下90分钟要做什么。
一般人的情绪，人的循环，人的思考力，人的注意力跟人的睡眠其实都是90分钟两个小时的循环，所以我们的情绪也是一样，当情绪一起来的时候设这个90分钟。记得一件事，有情绪的时候，去生气难过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因为我们的决定的机制已经不见了。所以通常比如说我今天很生气很生气，工作上的生气，家人的生气，就像回人家 我要附带讲一句，人说哎，李博士你是心理医生你怎么还会生气，我当然会生气，因为我还是会打嗝，医生还是会生病。
我也听过一件事，就是心理学家也有痛苦的权利。
Exactly 啊，这痛苦痛得很多，所以我们就，所以当我生气的时候或者心里难过的时候，我真的就 set 个 timer， 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就出去外面走走做别的事情，如果不可以的话我就让自己写下来说90分钟以后我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90分钟之内我不去想。两个原则，一个是给自己90分钟，第二个就是我给我所有的年轻孩子的学生，年轻孩子25岁以前都算是年轻孩子，因为我们脑筋还没有成熟，所以跟年轻孩子我给他们一个忠告，你所有的决定，人生重要的决定，在太阳下山以后都不能做。
为什么呢？
因为人做决定的时候需要智慧，需要意志力，需要动力，这些东西在你精神好的时候或者看得到太阳的时候表示你精神好，可以看得到很多东西，所以你那时候做的决定会比较好。太阳下山以后人比较累，会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所以太阳下山后不要去做决定。
那么对年轻的孩子，25岁以下年轻孩子是如此，那更年长一些更成熟一点的人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吗？
希望是这样子。
所以你在对年纪大一点的人，超过25岁的人提出忠告的时候，是也这么说还是有其他的说法？
我会说这是，我会一样的说法，但是我说如果你年纪大了，有我们的年纪增长了比较有智慧，所以可能时间会缩短一点点，然后但是还是不要在太阳下山后做决定。
那么由于现代人睡眠的这个时间都比较晚，比方说11点好像还挺正常的，12点也有人，超过午夜的还是有，所以在太阳下山很长一段时间以后都还没有睡觉，那很难避免要做一些大大小小的决定，又怎么办呢？
哇，这个是大灾问。第一个，如果你可以看到我的脸上表情，我会说请大家记得不要太晚睡觉。中医我记得中医说子时就是11点到1点之间要睡觉，然后当然对年轻的孩子 teenager 就是青少年期的时候，他们睡觉时间自然是比较晚，然后还有人有不一样，有的人真的是就是早鸟，有的人是晚鸟，所以我要讲的是对于这样的人，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的情绪，了解自己的状况，不断的测试。那我会说一个我给我自己的，因为有时候我必须要工作到很晚，我给自己的原则是累的时候不做决定。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 我们这个节目您不但能够在收音机里听到，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上听到录音，现在呢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海外版的手机 App Himalaya 上听到。所以我们的现在的节目的录音还有一些过往节目的录音，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到喜马拉雅的手机 App 海外版 Himalaya 去收听。今天雅秋非常高兴在这为您邀请到的是加州湾区的心理专家李伟倩医师。那么在广告之前呢，他提到了人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有这个早鸟就非得早晨早点起床不可，那也有一些人是夜猫就非得晚睡不可。比方说像我们的节目是11点到12点的，那下了节目以后，至少我作为主持人，我不会马上就倒下来睡觉，还得在用英文说是 unwind， 就是要放松一下才能够睡觉。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请问李医师又该怎么办呢？
这个真是雅秋问了一大堆好的问题，都是很
实际的问题，都是大灾问。
对，然后都是很实际很实用的问题。所以我刚刚想到夜猫真的是个好词儿，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个夜猫，一到晚上那个眼睛就亮起来，太棒了，因为这个时候世界跟白天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夜猫族来说，记得一件事情尽量在你睡前一个小时，其实我是讲四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前，至少一个小时前不要看电视荧幕了，
也不要看手机的意思，
也不要滑手机，因为人滑手机任何的荧幕是我们叫做被动的情绪，所以这对人来说其实是很累的。所以最好的是，我不是专门帮雅秋打广告，而是说在这段时间内听听收音机，不要看荧幕，听收音机，点点蜡烛，看本书，听听音乐，端杯茶，慢慢坐下来，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想到说，诶，这是晚上了，我该休息。人的身体不能一下就关门了，是要慢慢一点一点的 unwind， 慢慢一点点的调整好睡觉。
那么你刚刚说的这个被动情绪，当然我们看电视或者是一些手机上的影片啊视频什么的可能会，但是你刚刚也提到看书，有的书里面也会让人产生各种的情绪，不是吗？
对，但是书是不一样，书我们有研究显示，当人看书写字的时候，书我们是说摸得到的书，因为第一个不是光的来源，第二个是书，这要怎么说，你也知道说当我们看电脑荧幕的感觉，尤其是我们不是一出生有滑鼠在手上的人，所以
有只有含着银汤匙出生的人，没有这个握着手机出生的人，是吧？
是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书的质感、香味，然后跟读的时候要用想象力跟连结力，是用跟我们用的脑子用的地方是跟我们看电视是不一样的。看电视看荧幕，因为看电视看荧幕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说，哦，好，有这些资讯。一方面我们在告诉自己说，我在学资讯哦，我在放松，我在就是花时间，但是我们心里头其实背后都有一点小小的罪恶感。
所以看书就不会有这样的罪恶感。
看书，然后有目标的、有意义的，慢慢的把自己的晚上，慢慢的，就是变成一个很美丽的晚上，其实对身体的益处很大。
可是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一代，或者是说比我们再年轻一点的，还是习惯看纸本的书，拿在手上有温度的书。可是最新的这些小孩子，他们其实对这个纸本的书的接触，跟对电脑甚至手机、iPad 这种平板的接触呢，可能并不见得比对书要少。对他们来说，你觉得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呢？跟你刚刚所说的那种心理的反应，一种预期等等的，是不是都有点不一样？
其实这个是一个，对，牙周这是又是一个大灾问，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那我会说，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出来的研究报道，当小朋友看书的时候，他们学习的比较快。当小朋友用手跟纸，用纸跟笔写字的时候，他们记得比较好。所以像我在做心理咨商的时候，我所有的病人，他们如果回答作业，我一定都跟他们讲说，请你不要用打字的，请你用纸跟笔好好的写出来。当你心里头担心的时候，用纸跟笔写出来，因为它跟打字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就跟现在新一代的孩子，因为科技进步，人身体的设计并没有进步太多。
人身体的这个改变是很缓慢的，如果太快的话可能就会出问题。比方说如果像病毒这样子的突变那么快的话，人可能就活不下去了。但是呢，我也觉得像你刚刚说的是学习，其实现在有很多年纪比较长的以写字或者是不是写字以写文章为生的人，已经开始完全都是用电脑打字，他们已经不再用纸笔了。那这个改变可能跟学习没有什么关系是吗？还是就是他们怎么样表达他们心里要想表达的，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会有所不同呢？
这个我们并没有研究，我可以说从我的个人的经验是因人而异。那我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如果你知不知道，哦，你们在西雅图应该知道，那个比尔盖茨每年都有两个礼拜他的 Think Week， 他两个礼拜他带了二十几本书，不是一本 iPad， 不是一个 Amazon， 他带了二十几本书跟纸跟笔去山上去读书。所以应该这样讲，试着不一样的方法，有的人可能因为手打字比较快，或者想象的不一样。像我的话，如果我在写论文写 paper 的话，要写讲稿，我是打字最快。但是如果我要写给家人的信，或者我要沉思，我还是喜欢慢慢一直一笔一笔的写出来。虽然我的字写得像鸡爪一样，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试试看，尤其要调整自己情绪，要想思绪，晚上睡不着，或者说有很多事情要考虑的时候，拿出一个，希望你还找得到纸跟笔，找出纸跟笔，把它慢慢的写下来。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写的时候，因为必须要慢下来，因为必须要用到手，用到眼，用到脑筋，你也会看到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当你写出来那一刹那，你会发现情绪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从李医师在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感到这种变化。不过呢，当然我是有点搞笑的，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这些从国内已经出来很久的华人，在美国很少用中文，所以用中文写呢提笔忘字。那又有很多人说中文越来越差，英文可没有越来越好，那怎么办呢？是怎么写呢？也是一个问题啊。
哦，这个是
另外一个大灾问是吧？
我一直在笑，因为希望听众看到我的这种笑都说不出话来。因为我一边看到我写在我的在我面前，我是用纸笔写下来的那个笔记，这个笔记有中文，有英文，有注音，有图形，
还有速记，可能
对，还有一点的日文，因为在台湾长大有那种日文之啊的啊这些东西，所以对，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变成自己中文是越来越退步，没有错。那有时候写下来不是很精确，但是写下来的过程中，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笑自己，连这个都记不得，连这个声音的声都写不出来，你就注意下来吧，其实对我们的脑子是很有好处的。
那么在你要求你的病人这么写的时候，我想他是写给自己看的吧，如果他要写给医生看的话就很痛苦了。
他们有的人很好玩，就是一般人想说心理治疗是很无聊的事情，其实我的病人都觉得常常说他们都不晓得心理治疗可以这么有趣， 然后这么有成长。他们回家作业有时候就写完以后就丢给我一张纸，然后我说我看不懂，我说你读给我听吧。然后有的人你就看了人的个性，有时候人就先写下来，然后他还是会打字打好，打字打好再 email 给我说，林先生我怕你看不懂，所以我把它先打字打好。
非常的考虑周到。
是的，跟人工作当心理医生其实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那么刚才你也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看心理医生是很有趣的事情。我想很多的华人并没有看心理医生的经验，在美国大概看心理医生的人以华人居少数，其他的族裔的人可能多一些，不知道您的经验是不是如此。但是我想大家经验不足，希望能够听到您介绍一下到底看心理医生的经验应该是怎么样，或者是一般是怎么样的呢？
好，这个太好了，这是我最喜欢聊的东西。OK， 第一个，华人看心理医生不管是华人亚洲人其实是比较少的，因为对于心理治疗有很多的误解。那我还记得台湾小时候有一个叫龙发堂，还有所以人对心理医生的心理的疾病的歧视误解，然后对心理治疗的误解，其实是很让我难过的。为什么呢？这样讲好了，这绝对不是说我医术厉害哦，下面讲的绝对不是说我医术厉害。有一个大概几年前有一个大概50岁的人，他有忧郁症，其实有了20-30年，他都一直讳疾忌医不敢看医生，然后一直吃药也吃不好，所以他终于听到人家来介绍来看我。我就说你这样的话，我看你的病情大概要给我2年，2年之后他30年忧郁症没事了，他也不用吃药。然后他去年的时候还送给我一个 text， 说他说我坐在家里的 porch 前面，然后看自己的风景，都想要捏自己说，天哪，我居然没有忧郁症，
不敢相信，是不是在做梦？
对，嗯哼。所以第一个，心理疾病是真的是可以治疗的，以前的印象是不正确的，现在医药进步，方式也进步，这是第一个，心理疾病是可以治疗的。第二个，看心理医生到底怎么回事呢？各位听众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突然开始 excited，
是非常的兴奋。
Okay， 现在是晚上，让我回到非常柔性感性的声音。所以看心理医生现在已经不再是说找出你过去到底发生什么错事，我们没有那样的时间了，我们也知道说你过去不是故意做的错事，而是我们的重点是在看说你去有什么地方还没有学到，有些可能不会学到，不知道怎么吵架。 OK， 很多人我记得我常跟华人女生解释，你学到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OK， 没有学到是要很 cool 的跟先生讲说，哦，你做错了，好，就这样子。或者说先生不记得你生日的时候不要跟他吵，你就说，哦，你不记得我生日哦，没关系啦，就这样子。所以
或者是说我给你扣分。
对，所以比如说吵架是要有技术的，怎么样面对失败，怎么样面对挫败，怎么样面对生气难过，这些东西都像上课一样需要学的，就像我们以前上小学要学数学物理。所以心理学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其实心理医生把你坐下来让你有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讨论说你要学什么进步什么。有时候我跟这边的 software engineer 讲说，这是我直接的翻译，这样讲好了，你的电脑每隔几个月就要换新一次防毒软体，那为什么我们做人不能要不断的换新我们做人的方式，做人的道理，所以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好好的做。所以在这样讨论过程中大家觉得很开心的。
对，我觉得是啊，武器要升级，因为你在打仗的时候要有武器，你这个武器呢，如果是杀伤力过大的话可能不行，你要把它升级成很高级微微的杀伤但是又有效果。
是说得很棒，也不只是升级，然后要扩展武器的性能，各式各样武器的性能可以能伸能缩能弱能强，其实是很有趣的。
所以看心理医生就可以学到这些吗？
这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学到怎么样认识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人其实都需要一个手册，比如说我知道我生气的时候我需要90分钟，这是学来的。以前知道说以前都是要让自己生闷气，现在我学到说不能这样子，然后我也学到说像我是一个非常的内向的人，但是我也学到内向的人不见得说不能做很多事情，而是我只是需要时间休息。所以心理
对内向的人不见得不能够去跟大众演讲，而且非常的效果大家笑的这个效果很好，对吧？
是的。
那么我还记得有一些心理医生用催眠的方式来做一些治疗，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我当然听说过，觉得怎么样？应该这么问，对不起，这前面那个问题是问错了，您绝对比我听的还多。
没有啊，这个对不起，我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我觉得亚秋实在太谦虚了。催眠的东西见仁见智，应该说有些问题用催眠治疗是蛮不错的，有些问题我不建议一开始用催眠治疗，我会建议心理治疗为主，催眠治疗为辅。就像心理治疗，像我的病人，我会告诉他们几件事情要做。如果您今天觉得你有心理忧郁症，记得要去看医生。如果但是有其他事情要做，一定要运动，一定要晒太阳，当然不是让你晒得黑黑，但是要接触阳光 OK。 然后写日记，如果能够写日记或者做一些事情，这是很重要的。然后 meditation 瑜伽太极营养，这些东西都可以辅助你身体越来越健康，心理越来越健康。
是在西雅图这样的地方晒太阳比较困难，又该怎么办呢？我想刚刚你说的这些在我们居家防疫或者是避疫的期间一般都还可以做到，只是不出太阳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了。那因为时间又差不多到了要做广告的时候了，我们就等到广告之后再接着谈吧。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in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玩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亚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加州湾区的李伟倩医师，他是心理医师。 心理专家，因此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谈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跟心理医师做些什么。那么在广告之前，他给我们的建议呢，是现在要做的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晒太阳在西雅图比较困难，所以亚秋要请李医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太阳比较稀缺的地方应该怎么办。
这个对不起，我都忘记了，我每次都记得西雅图天气好棒哦，但是我
有棒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
所以几件事情，第一个不需要太强的阳光，所以就算是白天在下绵绵细雨或者阴阴的时候，你可以坐在窗户边把窗户窗帘打开，这就有用。很多人如果缺太阳的时候情绪会不好，尤其冬天，所以你可以去买有太阳灯的灯泡，所以它就是叫 full spectrum 太阳灯，一天大概半个小时就很有用。那甚至这绝对不是帮某家电视打广告，有一家叫 Costco， 你可以买太阳灯，或者在其他很多商店都可以买到太阳灯，对情绪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太阳灯是一种灯，而不只是灯泡而已，是吗？不是说买这个灯泡放在什么灯上面都可以变成太阳灯。
亚秋真的是真的要精确，两个都是，你可以买太阳灯泡放在灯上，就普通的灯也可以，有专门的太阳灯。
那么你刚刚也曾经提到说把窗帘打开，让这个日光就是光亮照进来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直接的晒到太阳。那么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能够产生维他命 D 的吗？还是只能让你的这个情绪好一点呢？
其实是好多东西混在一起，大家最直接是说维他命 D， 但是阳光还有让人身体的regulation， 就是
规律化。
对对，就是规律化。阳光可以告诉我们身体很多事情，因为
就像生理的时钟一样，你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这种规律是吗？
对，然后告诉我们荷尔蒙，什么荷尔蒙要分泌，什么荷尔蒙要分泌，然后身体要调整什么，所以阳光，尤其在华人来说，尤其我们的皮肤是比较有颜色的，所以挡掉很多阳光，所以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多到户外走走。如果不能在户外走走，坐在窗户旁边，如果没有窗户或者真的是细雨绵绵，冬天全黑的时候，记得找一些阳光，对自己的情绪跟健康都很有帮助。
那么刚刚您所说的这几点可不可以再重复一下？除了晒太阳之外，还有运动，还有
多写写日记。
写日记，
多写写日记，因为记录每一天是对人最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说您听众们有没有这样的回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妈妈每天撕掉一张日历。
是日历，日历挂在墙壁，一天撕去一页，好像有这么一个小时候的一个课文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记得小时候最不喜欢写的是周记，上中学的时候每个礼拜要写一篇周记交给老师，实在不太喜欢这个。
哦，我也不大喜欢。我还记得因为是要写给老师看的，因为老师要看到，爸爸妈妈会看到，所以还记得在里头写一些就是让老师开心的话，老师教的真好啊，
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不能够说真话是吧？
嗯哼，所以当人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人不会喜欢做。那写下日记不是说写下冠冕堂皇、写下留名千古的小说，不是这样子，可能就是一个字，可能就是一幅小画，可能是你记下来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让自己觉得说，因为人的记性不是那么好，所有的日子都降在一起了，不记得哪一天是哪一天，所以
对，尤其是天天在家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星期几是星期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了上一件事情，什么时候该下一次去买东西啦，都记不清楚了。
对，所以当我们慢下来把日子写下来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们有过过这一天。
那么这些都是 居家防疫的时候很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在疫情之后是不是还是要这么做呢？
我会建议大家继续做，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心理学都很多年来的研究告诉大家，这些是让自己身心健康的方法。
其实刚刚提到了疫情结束之后，我也有一些疑虑，就是说当疫情结束，一切可以恢复所谓的正常的时候，大家心里的正常到底是怎么样？会不会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尤其是一些年幼的孩子，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我们从前经历过的正常，就进入了一个这样子非常时期，让他们会不会觉得跟人的距离必须要保持这么远？就是以后在他们心理上的影响是不是很大呢？
是的，这是完全正确的观察。现在孩子的正常是保持距离，就像小时候我们小时候我们不需要担心比如说被绑架或者被抢劫，在台湾长大的时候，但是长大以后我们必须要学习，所以这些东西当人的改变必须要改变，或者发现说怎么我的世界跟书上的或者故事上的不一样，其实对人的心来说要做很大的调试。这些调试是产生智慧的时候，你要在不一样的环境中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但找出自己的方向，那需要很多的智慧，很多的学习。那我会不会担心回到正常？我会，因为人在心理压力这段避疫的时间或者隔离的时间，这对心理的影响是长长远远的。所以记得一件事情，当事情过了以后，你的努力要更大，因为你会有更多的失落，会有很多的难过的感觉，会有期望，当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笔很难写理清楚的情绪。
是，当你说到期望的时候，我也想到就是我们这么多的人，这么长的时间关在家里，一旦能够出去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是要想做什么。有的人当然会想去餐厅吃好吃的啦，想要有一个大的 party 啊，想要有什么样的活动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也就是很容易造成期望过高然后有失望的一些情况呢？
这是一个想做的事情，还有一个可能造成比较难以调适的是对朋友们的期望，因为你已经好一阵子没见面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例子，但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你两只狗狗很久没有见面，他们在见面的时候可能都会想说你到底怎么样，还要闻一闻，闻清楚才知道说对方是什么样。所以当回到社会调整以后，这些东西我都需要很多的智慧。最重要的我要讲，我担心的很多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最重要的一个要做的事情是沟通，敞开心胸来沟通。你可以说我很想念你，但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耶，或者说我觉得说居家这么久我都忘记要怎么跟人相处了。这样的沟通，开诚布公的沟通，其实可以帮助人重建关系。
是，您说到沟通让我想到在节目的第一段您曾经提到说，在 Zoom 的这些谈话呀或者是沟通的时候常常会引起误会，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第一个是科技人可以听到的声音是很广的，人说话的音域也是很广的，但是从 digital 数位的世界能传递的只有一点点的限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当人没有面对面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都看不到，感觉不到，就像人常说见面的感觉跟在数位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当这些东西没有这些咨询的时候，沟通的问题很容易发生。
那么沟通说实在的，不管在任何时候，我觉得 都是一门学问，都是很容易发生问题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由于沟通不足或者是沟通不良造成的问题一直都不少，不但是疫情之后，我想这个是一个普世问题，是不是李医师？
是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在沟通，因为真的我觉得中文说得很好，沟通是一个沟，两边都要通好，这是需要两方面努力，还有很多技术。那水沟塞住的时候是很臭的，所以
我从前教中文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就常常跟我说：“老师，我沟不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我当时听了，当然第一个想法是哪有这个说法，但是后来想想还挺对的。
是的。
那么沟通，当然既然那么容易产生问题，也被我刚刚形容成是一门艺术，那么从您一个心理专家的角度来看，有什么能够提高这个沟通的效率，或者是提高沟通的成果的好办法呢？
亚秋，你其实就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 role model。 那最精要的话，沟通的方式，我会说是慢下来，仔细的聆听。所有的，几乎所有的，不管是商业、心理或者谈判，所有的书告诉你说，最重要的沟通是你能够真正的、真心的去听到对方在说什么。
那么，当然刚刚我也曾经提到过，说有一个人可能这么做，然后对方不这么做，他就会觉得委屈。那么沟通的时候恐怕也会一样，有一个人很诚心要沟通，但是他希望沟通的对象却不见得那么配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怎么样去感化对方吗？
这是最好玩的地方。当我们真心去沟通的时候，对方会不知不觉被融化，他还觉得自己很棒。所以
就是我刚刚说的感化，而且是不知不觉的，是吧？
对，就像我可以告诉听众一个研究 ，OK， 像你，我们发现如果跟人，比如说甚至说工作的 interview 的时候，你就让对方拼命说话，然后你什么都不说，就是说，然后让对方拼命说话，让对方拼命讲自己的东西，他会把你的觉得说你是一个比较好的 candidate， 他会觉得你比较有能力。这个在很多工作场合不一样的职位都是这样子，所以坐下来听是让别人觉得你好有能力，觉得你好会说话，但是你实际上可能什么都没有说。
那么做心理医师是不是也常常那李医师，您做心理医师是不是也可以常常这样子，就一直听您的病人说说说，说到后来他就发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他也发现了怎么解决，或者还是需要您在旁边指点迷津呢？
糟糕了，牙秋，你把我的秘密说出来了。是的，当人被聆听的时候，他心里头多余的空间就有，比较心里的大石头放下来的时候，人的智慧会回来。当人的智慧回来的时候，我只要稍稍的指点推他一下，他就可以找出自己的方向。这是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
所以被聆听跟不被聆听有这么大的区别，这让我想到了这个鲁迅的祥林嫂。那么他这个祥林嫂，他就是一直的说，但是没有人聆听，所以他的问题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您的病人来到您的诊间，有您在聆听，所以呢他就找回了他的智慧，他能够大部分的把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了。
对，因为人在心里头，眼睛打开的时候，心里头不急，眼睛打开，人愿意去学习，愿意去进步，人愿意去寻找进步的方式。
那么我想在您成为心理医师之后， 当然你也还是做了教授去教学生，那么这两者之间您比较喜欢哪一部分？是做医生去帮助病人呢，还是训练更多的将来能够帮助更多人的心理医生呢？
这是鱼与熊掌，我两个都要耶，我两个都
得到了没有的
都有，
两个都得到，那实在是非常幸运。
是的，两个都有不一样的愉快病人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学生让我很有精力。
那么可见学生是年轻人，给你很有精力的感觉。那么在当医生救了那么多病人，或者是帮助了那么多病人的情况之下，您觉得什么是让您觉得最开心，最有这个reward 这种感觉的事情呢？
是当我收到他们一封信，一封电话，告诉我他们过得很好，他们十年后二十年后还是在不断努力往前行，直到说他们的生命因为不一样，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是刚刚您说到这个一个病人有三十多年的忧郁症，然后现在简直不敢相信已经没有忧郁症的这个事情，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应该不只是感动，而是说如果我能这样去帮助别人，我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是的，这是没有东西可以取代的。我先生常问我说你这么辛苦做什么，我说因为救人一命，知道说他们 go on with their life， 这真的太美了。
今天非常感谢您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现在还有将近半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说一下最重要的在这个防疫的期间，隔离的期间，您觉得是什么？告诉我们听众。
Okay. 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是，您觉得华人还不够会照顾自己是吗？
华人很会牺牲小我。
好的，牺牲小我不见得完成大我。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到节目当中来，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在这儿道一声晚安。